好，那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要一起的来学习神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啊，保守我们，让我们当敬拜你的日子呢，在你的殿中啊，一起的来赞美你，也一起的来学习神你的话。主啊，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来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长进。也赐给我们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使我们在神面前来领受着上好的福分。求主你保守台上为你做出口的你的孩子，求主你在那条右边啊，加添他共的力量，来把你的话语不打折扣的能够传递啊出来，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主面前因着主的话语，我们灵命得长进。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继续再往下来学习啊，彼得前书哈。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是啊，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看的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说在今天啊，大家看到这个题目呢，叫做啊，牧养群羊，谦卑顺服啊。所以我们说，当彼得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那这些受书的人呢？啊，有些是弟兄姐妹哈，那有一些呢是教会当中的啊长老，就是牧养教会的那啊一些人哈。所以呢，彼得也劝勉他们说啊，怎么去牧养教会当中的群羊啊，怎样做好教会里的事工。所以当我想到啊牧养群羊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哈。那曾经讲到呢，说有个记者他做一个采访，那么他采访的对象呢是一个放羊的小孩子，所以那个记者就问这个小孩子，他说你每天在这边做什么啊？那个孩子在放羊啊，所以那孩子就说，他说我在放羊。那记者又问说，那你放羊是为了什么呢？那孩子说什么呢？我放羊呢是为了挣钱。那记者又问说，那你挣钱是为了什么呢？他说我挣钱是为了什么？为了娶媳妇哈。那说，那你娶媳妇为了做什么呢？为了生娃啊，生为了生孩子。那说你生孩子啊，孩子将来做什么？生孩为什么要生孩子？他说生孩子之后呢，或者孩子以后怎么样？可以放羊啊。所以当我们听了之后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个循环啊，一代一代这样去放羊。其实当我们仔细去想想，其实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啊，就是每天我们啊重复我们以往的这种生活，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这样过去，还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年一年，一天一天，时间过得很快哈。那当我们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人生因为认识主，所以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啊。因为有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的人生虽然每一天我们还是重复着做好像是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心态哈，我们的心情状态，内在的感受，跟没有信耶稣之前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说，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学会去牧养群羊，要谦卑顺服哈。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啊，就是要牧养神的群羊。要牧养神的群羊，我们学我一下翻译。要牧养神的群羊，我们一起来说第一点吧，七个字哈，来预备起。
要牧养神的群羊。
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第五章里面，彼得一开始就讲到哈，他说我这做长老哈，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首先出现一个词哈，彼得说他的身份是在这里，他说我是做长老的。那么什么叫长老呢？当我们一开始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说是不是这个人长得比较老哈，所以就叫他长老。其实长老呢也不是说这个人他年纪很大做长老啊，但是很多时候做长老的一般都是有一些人生的阅历的时候哈，那会请他来做长老等等哈，那会有些条件的哈，但年龄是不是最重要的哈。那么长老是什么呢？他是旧约当中哈，那是圣经当中的一个专有一个是一个犹太人的名词，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以色列民他们就会设立长老，在旧约里面我看到有长老哈。那长老做什么呢？就是要做大多都是年长的那些族长，一个宗派，一个支派哈。那他们有个领头的啊，负责的一个领袖，那叫长老。长老负责什么呢？负责去审判在百姓当中有一些重大的决定，一些决策由长老来带领大家来做这个决定哈。那么在教会的时代呢，使徒就在各城里面设立长老，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叫做使徒。所以使徒呢，就是有特别使命的那些门徒，他们领受使命，他们到各地去建立教会。当他们建立完教会之后，他们并不是固定的就在那一个教会里面待着哈，他们要到处到其他地方再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那么建立完这个教会之后，教会这些羊怎么办呢？就从教会当中选出一些人来做教会的长老。所以长老是做什么呢？是牧养教会的是看顾群羊的。所以那个时候的长老就相当于现今教会的牧师啊、传道啊，是传道员也好啊，就是在一个教会牧养群羊的这样的一个一类人哈。那时候呢就叫做长老。所以长老是负责牧养教会的。那使徒呢不一样啊，使徒是到其他的教会，是到其他地方还要去拓展神的教会哈。所以长老是在一个教会的，那使徒呢是要到其他地方继续的来拓荒的哈。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有对他自己有三个称呼哈。那第一个称呼是什么呢？就是做长老，他是个长老。那我们都知道彼得这个人他不仅是长老，他也是一个使徒是十二使徒之一。所以大家知道彼得在十二个使徒当中他是排在前面的哈，所以也是一个使徒当中的一个领袖。但是呢我们知道长老是由使徒案例出来的，那么彼得本身就是一个使徒。他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说他自己使徒的这个身份，他说的是我是做长老的。当大家听到这个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按照这个职分来说呢，是使徒是可以案例长老的。但是呢彼得在这里没有讲到说我是使徒，他说我这做长老，他把自己的身份说成是长老，这不是他的骄傲，反之呢这是他的谦卑。因为当那些收信人他们收到彼得这封信的时候，他们看到彼得说我这做长老的，彼得把他的身份原来是使徒的身份这个时候跟他们放在一起来谈就说我也是做长老的。所以当他们一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些做长老的人他们一定会很得安慰因为他们觉得说彼得跟放下这个身段跟我们是一样的一群人，他不是领导，他不是上司他是跟我们一样都是做长老的。所以这种给人一种很大的亲和力，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就是在那些长老们当中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这就是彼得一个很谦卑的一个表现在这里讲到他说我是做长老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彼得还说到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彼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有三年多的一个人。所以在主耶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彼得亲身经历了主是如何的在山上登山变相他是如何的被人丢弃如何的在科西玛里面祷告，他如何的被卖，他如何的被羞辱，他如何的被钉死十字架，以及他怎样被钉死之后他又从死里面复活，这些经历彼得都是亲身经历的。他知道主耶稣当年在地上这些他可以为基督受苦来做见证的。所以彼得就说我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那么第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彼得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为基督受苦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做长老之后哈，你看这有个很好的连接哈。他前面讲到的，他说是做长老，做长老之后又连着什么呢？就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所以大家就知道哈，做长老不是做一个大官哈，不是这个很高的官位哈，做长老是做什么呢？是为基督受苦做见证的。所以大家知道彼得的一生哈，彼得虽然有软弱哈，他也有跌倒的时候，但是彼得呢是被主所重用的。那么彼得呢也传扬主的真道，他为主也受了很多的苦。所以我们说彼得做长老哈，他也做基督受苦的一个见证哈。那么不仅他见证过主耶稣基督真的受苦，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也为基督受苦。那么后来呢，我们看到再往下边呢，就是怎么样，还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所以在这里他有三个身份哈，一个是做长老，第二是做什么，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第三呢是什么，是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彼得说他将来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这些人呢，他们要得到基督所要显现的荣耀给他们。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不能说他一个盼望哈，而是说彼得他就是很有确信的说，我将来哈，我一定会同享的所以每一个这样的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那么一定会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一个荣耀。所以接下来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彼得就说，我劝勉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原来之前第五章之前都是劝勉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一些信徒，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讲到说，话题一转哈，转到说与我同做长老的这些人呢？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这些长老怎么样，他们当时正是收到这封书信的时候哈，他们就是受逼迫，为信仰而受苦的，所以彼得写这封书信就是要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牧养群羊的时候，虽然可能会受苦，但是呢，你要知道是什么呢，将来会得荣耀，所以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哈。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四章里面我们学到的时候，那里讲到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这些长老是什么呢？就是神家的领袖。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就提醒他们说，做长老的要特别小心哈。那有一些，比如下面会讲到有些问题哈，有些问题就劝勉这些长老哈，尽量不要犯这些问题哈，出现这些事情。所以呢，彼得就把这个话题一转哈，原来是讲到那些信徒哈，现在就讲到说什么，讲到的是这些长老，就是牧养群羊的这那些人。那告诉他们说什么呢？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所以长老是说什么呀？是放羊的哈，是牧养神的群羊的。那长老是不是要到一个外边真正的一个羊群当中，一个羊圈那边去看管羊群呢？不是的。所以这里呢，圣经是做一个圣经话语告诉我们，这里是个就是一个比喻哈，就是把什么呢，把信靠神的这些神的子民，把他们比喻成什么，比喻成羊所以说长老是干什么呢？是牧养这些羊的，也就是说是在教会里面去看顾帮助安慰引导这些什么，这些信靠耶稣的这些人，信靠主的这些信徒的，把这些信徒比喻成什么，比喻成羊。所以主耶稣当年在世上，主耶稣说过什么，他主耶稣说，我就是好牧人主耶稣是一个好牧人，他放羊。那不是说耶稣的身份他是一个真的在社会上是放羊的这个职业，而是说每个信靠耶稣的人都是主的小羊所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常常会在旧约当中把神的子民来比喻成这个羊群。所以这个比喻是很有意思的，你会发现 在动物当中哈，这个羊是很容易去迷路的，羊呢也是啊，这个方向感很差的，它需要有牧人去照顾它，有牧人可以去帮助它。所以呢，我们就说，如果羊离开了牧人呢，它就没有办法自理生存，并且它会迷路哈。所以就把信徒比喻成群羊，那么告诉他长老说什么呢？你们要牧养在你们中间这些群羊。那大家不要忘了哈，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个词，有一个群羊，前面还有一个说什么？这群羊是谁的呢？
神的，
是神的。所以一定知道哈，这个羊呢不是哪个长老自己的，这个群羊呢是神的群羊。所以羊群是属神的，那不是属于个人的。那么长老是在他们中间来牧养和照管他们的，就是把这主耶稣把这个羊群托付给这些长老，这长老们他们去牧养群羊的。那么大家还记得彼得当年就是受主耶稣的托付哈，主耶稣说什么呢？要把这些羊群哈交给彼得哈。所以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这里讲到，他说他们吃完了早饭，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给他们一起吃早饭哈，那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啊。所以大家记得这里是耶稣的话讲的是喂养他的什么小羊啊。所以有人说为什么在这里是小羊呢？是因为这个小羊呢就像是初信的，刚刚信的，那这些呢小羊他们特别的需要照顾。比如说一个人他刚信耶稣，他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明白神的话语哈，那就需要怎么样，需要慢慢的用神的话语去帮助他去啊，在信仰的道路上不断的去长进哈。所以第一个哈，就是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么下边呢，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还是彼得说哈，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那彼得说什么？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说什么？你牧养我的羊。大家还记得前面耶稣怎么说的？你怎么样？你喂养我的什么小羊。那这边是什么？你牧养我的羊。所以有人说哎，跟前面有一点差异，对吧？那有人说这里的牧养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就是把羊群带到一个青草地上，带到一个溪水旁这个夏天的时候哈，是羊群可以在那边他们自己去吃草啊，自己去喝水啊，去牧养他们啊。这是主耶稣托付彼得羊群哈，第二次跟他讲到哈。那么第三次呢，耶稣还是这样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那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就忧愁哈，对耶稣说怎么样？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看这三次讲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后这次讲的是喂养的。有人说如果是第二次讲的是夏天的，那么第三次呢讲的可能就是冬天的，因为冬天没有像夏天那样有很多草可以去牧放群羊哈，那就需要怎么样，需要在羊圈里面去喂养这些羊哈。所以这条件呢就是比较艰苦的因此呢需要怎么样，需要去精心的去喂养这一群羊。所以这就是当年主耶稣把他的羊群托付给谁呢？给彼得。所以这个羊群不是彼得的，这个羊群是主耶稣托付给彼得的。就像当年大家还记得我们读圣经，大家会知道大卫哈，当他的大卫还没有离开他家的时候哈，在他的父家里面，他的工作干什么？就是去放羊的。所以有次呢，他的父亲对他说你拿一点食物去看你的哥哥，因为他哥哥在前面怎么去在战场在打仗哈。所以大卫听他父亲的话，要带这些食物去看他的哥哥的时候，大卫怎么样？把这些羊交托给一个什么托付给一个人哈，让这个人去帮他照顾他的一些羊。所以这就是放羊的人他要把这个羊怎么样，那我有事情我不能做，我要把这个羊去托付给另外一个人。所以这就是放羊哈。大家觉得 大家有放羊的经历吗？有没有放过羊？我也没有放过哈。我小的时候放过鹅哈，我记得，但是我没有放过羊。大家觉得放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放羊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容易不容易？也容易呢，可能也不容易，是吧？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哈，说一个女大学生哈，她趁着暑假的时候呢，回家帮她的父亲放羊。那在放羊的时候呢，她发现有只羊呢不跟群，后来知道这个羊怀了羊宝宝哈，所以她就走得慢，就不愿意去走了。所以这个女大学生呢，就跟她的父亲说你先走吧，你带着其他羊先走吧，我在这边看着这只羊哈。所以落后的这只羊呢，就在那边吃草了。那女大学生呢，就在那边看着这个羊。结果过了好久呢，结果发现怎么样？发现父亲和一群羊已经走远了哈，他就和这个羊就在这边哈，所以他发现他迷路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啊，所以网友就说，他说也不用担心哈，他说等那只羊吃饱了，他会带你回家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女大学生放着羊，放着怎么样，自己丢了哈，自己找不到路了。所以他说后来呢，是他的父亲又回来找他和这只羊，才把他们带回家的。所以在野外，在旷野怎么样，可能找回家的路怎么样，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呢，这就是放羊哈。所以大学生后来他说啊，我是十年搞笑无人问啊，一朝周扬天下知啊。十年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我，但是放羊我把自己放丢了，那这个是一件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了。所以放羊容易不容易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现实生活当中，我相信大家说放羊不容易，那在长老们他们牧养教会的时候，大家觉得容易不容易呢？那些长老他们牧养教会的时候，彼得就劝勉他们说，你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哈？那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呢？显然不容易哈，有外在的一些事情，有一些内在的事情影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昨天晚上又在回味这篇讲稿的时候哈，我看到一个信息哈，那个信息里面讲到哈，我看到一个讲座里面讲到哈，他说有在很多年前哈，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哈，他对一个全美有100位的牧者做了一个调查啊，1000位的牧者做了一个调查，1000位的牧者，他们是专门牧养教会的。1000位的牧者当中做一个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在他们的牧会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情绪，在他们当中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大家能想象得到吗？全美，这个是很多年前一个调查，我相信这个比例现在应该还会再往上升的，不会再往下降的。很多年前，这个机构做过调查。是从1000位牧者当中调查他们说，在他们牧会当中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感受，在他们当中占的比例是最大的。大家能猜的是什么吗？什么样的感受呢？说呢，大家可能也不太能相信哈。两个哈，一个是孤独，一个是沮丧，各占55%。一个是孤独，一个是沮丧。这个是一个机构从多年前，从全美1000位牧者当中调查出来的这个结果。一个是孤独，一个是沮丧。很多时候我们想象基督徒的生活哈，应该是怎么样？我们是常常喜乐的，我们是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受，会有一种情绪，叫孤独；另外是一个叫沮丧。所以我相信这个55%就是多年前的，那现在这个比例我相信是要再往上走的。所以在我牧会当中，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什么呢？其实在信仰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会发现，如果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家庭需要我去服侍的话，我觉得还容易哈。但是有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记得啊，有两个家庭同时需要去服侍的时候， 我就觉得怎么样，力不从心的啊。我觉得除了日常的一些基本的服侍之外，在服侍里同时需要去服侍两个家庭，就觉得有些困难啊。但是很感恩呢，在我身边的有很多同工，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的道路上彼此的配搭。所以在预备这篇讲稿的时候，我写下了几句话啊。我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想一想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一个，我们是不是一个需要被搀扶的人。什么叫被搀扶呢？就是我们需要别人拉我们一把，让我们可以去服侍，让我们可以去跟随主，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在这条道路上不掉队。我常叫的不掉队哈，能够一直的往前去走，这叫什么？需要被搀扶的人。另外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反过来是怎么样？是去搀扶别人的人。前面第一种是我需要被别人搀扶，第二种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去怎么样搀扶别人的人。我们是哪个人呢？那可能还有第三者。第三个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我们曾经被别人搀扶过，但是如今怎么样，我们去搀扶那些需要被搀扶的人。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想到，在牧会的过程当中，牧者哈，不是跟每个家庭跟每个人都可以讲得上话的。但是很感恩的是什么呢？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有机会去搀扶那些我们身边需要被搀扶的人，因为以往我们也曾经被别人所搀扶过。所以在想想，在我以前的信仰经历当中，就是哈，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需要别人服侍我，需要别人帮助我哈，在信仰的道路上来，让我可以更好的继续的走下去。那当我被别人搀扶起来之后，我需要怎么样？用这份爱心啊，别人对我的关怀，这颗心哈，这份爱心去关怀那些需要被搀扶的人。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道路上可以一直的走下去。所以这是彼得对那些长老们的一个劝勉啊，就是说牧养在他们当中的群羊，而且要按神的旨意去照管他们。那么接下来说到什么呢？说到有两个对比啊，就是你这样去做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什么？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什么？出于乐意啊。所以两个是相对的哈，勉强啊，甘心，贪财和乐意。所以勉强是什么呢？就做这件事情怎么样？哎，我是不愿意去做的，但是怎么样？但是没有办法哈，可能有别人的催促啊，可能有别人的情面哈，那我不得不去啊，担起这个牧养的责任哈，然后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甘心乐意的去顺应主的呼召，去牧养主的群羊。啊，所以我记得以前在国内服侍的时候，我知道一位，当时传到后来也安利牧师哈，是一个姐妹，那她比我小几岁，也是我们一个学校毕业的。那当时我们在跟另外一个姐妹去聊，去聊到这位牧师的时候，因为他们两家住得很近啊，是老乡哈，所以那位姐妹就说她说我知道那位。啊，传道，但我知道那位传道当年怎样走上侍奉道路的哈、啊，怎样去神院去读书的，是因为什么呢？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啊，因为那他们两个人的年龄很相仿，所以他说我知道他当时去读神学院是他母亲劝他去的哈、啊，是他自己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母亲说你去吧，你去我给你多少钱哈、啊，然后我可以给你这个生活费或者给你什么什么啊，就是给他这些好处，让他可以去怎么样？去读神学院。但是后来我觉得他侍奉也做得挺好的，也很感恩啊。所以我们说可能一开始我们会怎么样，会有些勉强。所以这里彼得就讲到说，你不是出于勉强，乃是怎么样，出于甘心的。弟兄姐妹，今天做什么我们要甘心去做，你会发现这个做起来会怎么样，会很有果效，也会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常常也思想哈，我盼望大家说，我们所做的哈，能够是从心里面发出的，是甘心乐意去做的。那另外一个呢， 因为什么呢？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什么叫贪财呢？就是这个钱你该得的，那这不是你这不是贪财啊。但是这个钱不是你的，你不该得的神财，你却贪图呢？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贪财。所以对长老们的劝勉说，不是不要勉强哈，乃是出于甘心，也不要因为贪财，乃是怎么样？出于乐意。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也不是侠子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这里讲到一个是叫做侠制，就是用武力用权力去这个压服别人呢、啊、去统治别人呢 啊去威吓别人哈、啊、那不是的。所以做长老不是去侠制那些哈、啊、乃是怎么样？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什么叫榜样呢？就是自己先做好这件事情，当别人看见说哎这个事情这样去做是非常好的，别人就可以怎么样去跟着你去做的，这叫什么？这叫做榜样。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这样做以后将来会得什么呢？在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到了牧长，就是牧长可以译为大牧人哈。那我们说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哈。那教会里面的长老是什么呢？就是在主耶稣带领下的小牧人，就小牧人哈。主耶稣是大牧人，那牧长呢？这个牧者就是小牧人哈。所以到了牧长，就主耶稣显现的时候，那我说我们前面那样去做的时候，那主耶稣显现，那我们会得什么呢？不是在地上的赏赐，告诉我们说得那怎么样？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首先讲到说你要得冠冕，圣经当中也讲到有其他的冠冕哈。冠冕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去得了参加一个项目，你得了一个冠军，然后呢就会给你一个什么一个冠军所要得的一个东西哈、啊、就叫做冠冕。所以大家知道冠冕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的呢？就参加，你看参加比赛的人呢，比赛的人很多哈、啊、但是得冠冕的怎么样？很少。那冠冕在当时哈、啊、那种冠冕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那种树枝做的，用树枝编的，编成一样的哈、啊、就戴在冠冕啊，当做冠冕戴在头上了。那就像现在什么？现在如果说这个人得了冠军、亚军、季军，他会得什么？会一般会得奖牌，对吧？那这个奖牌哈，我们说如果是质量不是很好的，那个这个奖牌呢可能会生锈，可能会坏掉等等哈，怎么样都会有些问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长老们他们将来要得的冠冕是怎么样的冠冕呢？是永不衰残的，在地上的。这些冠冕如果是植物的很快就枯萎了哈，就枯干了，就没有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将来我们在道主面前主要我们得的那个冠冕是永不衰残的，是荣耀的冠冕。所以长老们他们在地上按照神的旨意去牧养群羊的时候，就会得到这个荣耀的冠冕。好，那最后我们来看哈第二点，我们除了说我们要牧养神的群羊，第二我们还要什么呢？我们还要彼此谦卑顺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词哈，叫做彼此顺服。那前面要怎么样呢？要以谦卑来束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讲到的是那些长老哈，那些长老们要甘心乐意的去牧养神的群羊，那这些群羊呢怎么样？也要去甘心乐意的去顺服长老，而且彼此之间会怎么样？怎么样？要彼此顺服啊，要以谦卑来束腰。所以我们说彼得在这里为什么讲到说要以谦卑来束腰呢？为什么要提到谦卑呢？而且最后就讲到哈，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彼得的一个经历，因为大家知道彼得当年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预言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跌倒了。但是当彼得听到这话的时候呢，彼得就说，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呢，但是我却永不跌倒。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后来我们知道哈，那彼得真的是三次不认主哈。 所以当彼得跌倒之后，他知道不能夸口了，他觉得说不能这样骄傲，那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有用谦卑哈，一个谦卑的心态去服侍，去跟随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就讲到说，以谦卑束腰，还要怎么样，彼此的顺服。所以在教会当中哈，特别是彼得那个时代的教会，其实现今时代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哈，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之间，被领导者之间会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张力哈。这个张力是什么呢？就是领导者一般是比较年长的哈，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年龄跟生命的属灵生命的是并不已经成正比的啊，所以会有一些问题哈。那么这些年长的和年轻的哈，那这些两者之间就会有一个张力。年长的人是有经验的，是有经历有阅历的，但是年轻的人怎么样，是很有想象力的，是很有创意的，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就不愿意啊，不愿意去接受年长的那些年长的一些经验哈、啊，那年长的会比较保守，那年轻人会比较有创意，所以这两者之间会怎么样，会有一些张力。因此彼得在这里又劝勉说，什么，你们要彼此顺服，要以谦卑来束腰。那谦卑就谦卑哈、啊，为什么还要讲到束腰呢？这是彼得可能想到主耶稣当年在地上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主耶稣给门徒们洗脚。当时的人呢，穿的衣服跟我们现在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哈、啊。我们现在人，现在起码今天大家来聚会，没有人穿像图片当中这些人他们所穿的衣服哈、啊。那当时他们穿的是那种长袍，啊，那很长衣哈、啊。那如果要去做工，如果去服侍别人的话，需要怎么样？把这个长袍怎么样？要把它束在上边哈、啊，就放在腰间哈、啊。这样的话做起来呢会比较方便。所以呢，当你把衣服拉起来要放在腰间，放在腰这边的时候，就表明说什么？你要去服侍别人了。你要去做服侍的时候，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服侍呢？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哈，用谦卑的心去服侍，而且又讲到说什么，彼此顺服啊，谦卑束腰，要彼此顺服。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做一个谦卑的人很不容易，做一个顺服别人的人呢，怎么样，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谦卑就意味着说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意见，顺服呢表明说我们要听别人的哈，那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风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去顺服他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要做自己所不愿意去做的，或者我们得到了自己所不喜欢的一个结果，这都是可能去顺服别人之后的一个结果哈。但是不管怎样，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顺服神的话而谦卑的时候，就表明说我们对神是有信心的，我们就会得到神的赏赐。这里讲的就是赐恩给这一个谦卑的人。美国呢，曾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哈，那有一次呢，他向一个老板去讲道啊，跟他讲福音。那这个老板呢，他总是多方推诿，总是不愿意去来听这个牧师去给他讲主耶稣哈，他也不愿意来相信主耶稣。那么有一天呢，这个老板呢，他就操劳过度哈，他在银行工作哈，他操劳过度哈，所以他就遵着医生的命令哈，这个吩咐哈，就到医院里面去休息。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牧师在祷告当中就听见神对他很清楚的讲到说，你要去医院里面去看望这个老板哈，去跟他讲道。但这个牧师呢，那天呢正好有事情所以有别的事情要做呢，他就很不想去。但他心里选择怎么样，还是去顺服神，所以他就匆匆忙忙的就到医院去了哈。那一到医院门口呢，就发现这个银行的老板呢手拄着这个拐杖啊就出来。那么一看到牧师呢，他就很高兴，他说，牧师你怎么来呢？他说，我本来要给你写一个电报哈，但是我写了一半呢，他说我又试了，又没有把这个电报发出去他觉得有之前几次跟他讲主耶稣他都拒绝哈，所以这次他说我也不好意思再跟你联系哈，所以他说我电报呢 写好的再发出去，但是我没有发给你哈。但牧师说什么呢？他说啊，他说我虽然你没有发给我哈，但是我已经收到了从天上来的电报哈，所以我就是特意来看你的。所以呢，这个牧师就把这个老板就带到户外，然后呢再次的来引领他去信靠主耶稣。那这个老板他的心里面这次听的时候呢，心里面也蛮有平安，也蛮有喜乐。所以当他听完之后呢，他看了天上的白云哈，然后又看了这个天空哈，他就心里面非常的喜乐。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天空哈，他心里啊就说啊，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信耶稣哈才有这种快乐，才有这样的喜乐。那么牧师就跟他说，他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虽然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因为你内心改变了，所以呢你就会看外边的一切呢也都改变了啊。所以当他信耶稣之后，他觉得原来的事，他看这个世界那个眼光就不一样了，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突然呢，他的身体像那个老板身体突然一个倾斜哈，就倒在牧师的怀里呢，就断了气。那他死的时候呢，脸上还是带着笑容的。所以如果牧师他那天不顺从神的声音的话呢，那个老板就不能得救，他就没有办法再次听到福音的好消息，就没有办法来信靠主耶稣了。所以在我们说要去顺服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彼此谦卑顺服，有个前提是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颗愿意去顺服神的心。那我们在神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就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谦卑和顺服，那这是在神面前神所喜悦的。同时也给我们看到说，我们要去牧养神的群羊，作为长老也好，或者说小牧人也好哈，那我们在神面前怎样去做一只羊，普通的羊也好哈，或者说我做一个小牧人，一个小族长哈，我做一个小牧人，怎样去牧养神的群羊。盼望主帮助我们，借着他的话来提醒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可以一起的彼此的搀拉扶持，来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保守我们上面的时间，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一起的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都是你的羊，主啊，我们需要你来安慰我们，引领我们，来喂养我们。主啊，在信仰的道路上，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更需要彼此的搀拉扶持，需要彼此的服侍，需要彼此以谦卑束腰，需要彼此的顺服，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来做好神家跟我们服侍。愿主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能够有机会去服侍别人，有机会去搀扶别人，也让我们能够在被别人搀扶之后，主啊，也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传递这份爱，传递主你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跟随主走余下的路程。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